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复活期灵修，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。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三节。
五旬节那日到了，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。忽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，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时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声音一响，许多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因为听见门徒用他们各自的乡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都诧异惊奇说：看哪，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每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我们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西亚、弗吕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、侨居的罗马人，包括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、克利特人和阿拉伯人，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论神的大作为。众人就都惊奇困惑，彼此说：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有人讥诮说：他们是灌满了新酒吧。
按照犹太的传统，旧约五旬节与神的临在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，上帝在埃及施行第十灾的时间是在一月十四日的晚上，以色列人随后起行离开埃及。而在十九章一节和十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在三月初一日抵达了西奈旷野，预备了三天之后，耶和华降临与他们立约，他们正式成为神的子民。整个过程由一月中到三月初，一共有五十天。在新约使徒行传一章三节和五节说，主复活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，并且应许过了不多几天，他们要在圣灵里受洗。而使徒行传二章二到三节记载，圣灵降临的时候有许多震撼性的景象，也充满着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描述神临在的感觉的。而在五旬节那天，新约教会正式开始，三一神子民的身份也正式确立了。圣灵降临的时候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犹太人，他们虽然有犹太的血统，但是因为已经久居外地，所以他们的母语呢是各地的语言。圣灵降临之后，第一件的神迹就是门徒用他们各自的乡谈说话，这仿佛是巴别事件的回响。那时候曾经被神变乱语言的人聚在一起，不论是本地的或者是已经深受外邦文化所影响的犹太人， 都能够明白门徒所分享的信息内容，但是这并不是这件神迹的唯一意义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说，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成为神的子民，包括成为祭司的国度。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祭司的国度就是神与万国的中保，带领万国万民归向上帝。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履行这个责任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提到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且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信徒领受圣灵之后，就要在万民中为主做见证。但是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，初期教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。使徒行传八章一节说，直到教会受到迫害，门徒才分散到各处。可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记述，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感谢主，他后来借着保罗和历世历代的宣教士的努力，今天呢，全球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广义的基督徒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仍然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接受福音，而全球的海外宣教士当中也只有 3.4% 是在未得之民当中服事的，有 96.6% 的宣教士是在对福音比较开放的工厂来服事。因着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已经成为三一神的子民了，圣灵已经降临，但是在万民中为主做见证的路呢，仍然漫长。求主的恩典眷顾，让更多的生命接受救恩，并且接受圣灵的同行和引导。我上一次传福音是在什么时候呢？现在我心中想起了哪一位福音对象呢？求神赐我智慧和勇气，在未来的三个月内与他来分享福音。我们身边已经有不少的新移民、少数族裔和外佣朋友，那我可以怎样回应这些支持宣教的需要呢？我们可以如何透过代祷、奉献、关顾宣教士等等来支持海外宣教的工作呢？如果今天神呼召我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士，我会如何回应呢？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。
复活期灵修，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6月8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